谢神，然后给我这个机会可以来到这里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去分享神的话语。对，那我们开始之前先做一个祷告。对，主，我们感谢你，你如此的爱我们，你在主日的时候把我们招在你的面前来去敬拜你。主，我们现在要来去学习你的话语，我求圣灵来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工作，主，让我们能够看，能够看得明白，不但明白，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智去实行你自己的话语，好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来去快快的长大。我们感谢主，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刚才啊，杨弟兄说今天是什么节？大家应该都知道，应该是母亲节。对，那也是来去求神能够来去赐福在座的，然后每一位母亲或者要成为母亲的，然后能够来去好好的管理好，然后神赐给的产业，照顾好神的家。对，那提起圣经中的母亲，那我们一定是少不了一个人，那就是耶稣的妈妈玛利亚。对，那对于玛利亚，然后做母亲的，你们羡慕不羡慕玛利亚？羡慕不羡慕？当然肯定很羡慕了。你看，她是救主的妈妈，然后这她还把救主能够来去抚养起来。对，那当然这样的一个身份肯定是非常的羡慕。对，那当然了，那我们知道，那玛利亚有没有福啊？玛利亚肯定也是非常的有福。对，她能够来去把救主能够来去抚养长大。对，那是呢，她这样的福分，我们能不能也能够得到呢？那今天呢，我们先在之前呢，我们先看一段圣经，然后在路加福音11章27到28节。好，那我们准备好之后呢，我们就一起来去读这两节圣经。对，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子大声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对，那我们看完这两节圣经之后，做母亲的有一个什么感受？是希望还是很大的？然后我们不但能够来去有玛利亚这样的福，我们可能还有比他更大的一个福。对，就是当我们来去愿意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耶稣说会更加的蒙福。对，那所以说我们就看到遵行神的话语实在是非常的重要。对，能够来去让我们能够不但自己能够来去蒙福，还能够来去带给别人福。那当然这不是我今天讲的圣经也好，那我今天讲的圣经呢是在前边，在约翰福音34到38节。对，那我们要透过这一段的圣经来让我们看到为什么遵行神的话语这么的重要。当然我们遵行神的话语，我们要去做神的工作，这样的同时都是连在一起的，就对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提醒，非常大的帮助。对，那在这一段的圣经其实让我们能够来去看到，就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命我们需要成长。那我们成长的时候呢，我们属灵的粮食就是要来去遵行神的话语。对，把神的话语能够活出来，能够完成他的工作，这样呢我们的生命就会能够成长。那到底我们要什么时候来去遵行神的话语做神的工呢？那透过那段圣经就让我们看到，现在时间已经到了，就是现在。那所以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不需要再等任何的时间，我们要来去快快的做工，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要来去彼此的配搭。那当我们服侍神做神的工的时候，神会亲自的来去纪念我们，让我们来积攒天上的永不休残的那些财宝。对，那所以说今天的主题呢，我就说我们看看到底遵行神的旨意它的重要性有哪些。对，好，那在看这一段的圣经之前呢，那我们先把背景知识来去介绍一下。对，那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收到然后基督公约中心的那个 newsletter？有人说到是吧？对，那这个月呢，其实高牧师呢就谈到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前边，就是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去传道这一段。当然我们不看前边，我们今天是看后边这一段。对， 那我们知道就是当耶稣的时代，这个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他们的来往是什么情况呢？他们有没有这么交集？对，那我们知道其实他们的交集是不多的，对，他们不怎么样来往。那为什么呢？那我们知道就是撒玛利亚人他们在北边，对，他们已经跟外邦人有混杂居住，那所以说对于犹太人来说呢，他们就看不起这个撒玛利亚人，所以呢他们其实跟他们的交集来往非常的少，对，就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对，那所以说如果犹太人他们从耶路撒冷如果要去回加利利的时候呢，他们一般不会从中间这一块路线直接穿过撒玛利亚然后到达加利利回到自己的家里，他们都会去绕道。对，那当然有一些人呢，他们怎么绕道呢？他们会绕到这个西边，就是靠地中海那边。那为什么呢？因为那边是有罗马的驻防城，所以说那我们知道犹太人里面有一些人是为罗马政府做事情的，所以呢他们就会走西边。那走西边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并且有罗马的兵会来去保护他们。那当然呢，在犹太人里面有很多比较有名望的犹太教里的这些人，比如说拉比啊，他们呢就会从东面，对，从约旦河这边然后绕撒玛利亚然后回到家里面加利利。对，但是呢，那今天呢我们读这一段圣经之前的背景，我们看到在第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节，这里面提到说他叫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对，那这里面就特别的强调耶稣在从耶路撒冷到加利利的时候，他是一定要来去穿过撒玛利亚，他没有走西边，他也没有走东边，他要一定来去穿过。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呢我们透过这一段圣经让我们看到，那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呢他要听神的话，神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所以呢即使所有的人都不走中间，都不从撒玛利亚过，但是呢他说我必须要从这里过。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他在撒玛利亚那边碰到撒玛利亚妇人，然后跟他传道带他信主。对，那所以说这是这一段的背景，那就让我们看到连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也要来去听神的话。对，他神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哪怕所有人然后都不这么做。对，那在这里面呢我们就首先来去看一下，那为什么遵行神的话语做神的工作的这么的重要呢？那所以呢接下来呢在第34节里面，那我们看到这里面说，就是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那当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在谈到那一段时间，门徒去干什么了？对，门徒去找食物去吃了，然后所以门徒呢都到了各地然后去拿食物。那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呢，所以说就看到然后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谈到，那当然这个时候呢他们的食物也已经找到了。对，然后就回来之后呢，他们应该就在你看第32节里面，然后他们对，到第31节你看他这里面说门徒回来之后，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然后呢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所以呢门徒回来拿到食物呢，自然呢就要给耶稣吃，但是呢耶稣的回答呢却出乎他们的意料。对，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对，那当然对于什么食物其实这些门徒应该完全不知道，因为他们所理解的就是哦，那我出去找食物了，你在这等着我，然后我回来呢然后我就给你食物吃。所以呢当他们听到耶稣这样的回答的时候，应该是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那所以但是呢耶稣却明确地告诉说他有食物，他的食物什么呢？就是叫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能够来去做成他的功。那对于我们要来去思想遵行神的话语做神的工作之前，那就跟这个食物要联系在一起。对，所以呢当然如果我们要真的清楚的话，就要先思想一下这个食物到底有一些什么的特点。当然我觉得这一个是应该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非常容易的，因为我们常常吃食物，所以呢我们对吃饭应该还是挺专业的，所以呢这一方面当我们能够思想好连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很容易理解。 那对于食物，它首先有一个特点，那我们就知道食物是我们的生命的必需品，我们是不能够来去离开的，就是每一个人都不能够来去缺少食物。对，那如果我们长期不吃饭会出现什么问题？我们会或者是饿的，然后没有任何的力气做事情。那如果你要一直不吃饭，一直不吃饭，那可能就会饿死了。对，那我先看到第一个，就是说对于食物来说，那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对，那你可能是一段不吃两段不吃，但是你绝对不能够一直不吃食物，对，你总要来去吃的。那对于这里面呢，那我们联系到就是说，既然遵行神的话语，做神的工作，是我们属灵成长的食物的话，那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必须要来去遵行神的话语，愿意去来去服侍神。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能够才能够成长。那可能是如果你是刚信主的，你可能还没有参与到服侍，但是呢，当你在这个生命的成长的过程中，那你肯定是要来去参与到服侍中，要来做神的工作，这个时候你的生命才能够来去维持，你才有这样的生命。所以那第一个人就说，那我们看到这个食物是一个我们必不可少的。那第二个呢，对于吃食物，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我们不但一定要来吃，并且呢我们每天都需要食物啊。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中国人有一句话，然后呢说什么，说人是铁，饭是钢，然后一顿不吃饿得慌。那我知道在座的可能有弟兄他们在机械方面，然后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那你就知道，就说对于食物来说，就跟那机器然后要加东西一样，然后你要是不加，它也没办法工作。那所以食物也是这样的，我们不但要吃，还要有规律的吃。对，好，那对于在这里面的呢，当然我们吃饭，我们也知道，就说我们每一天可能有人会吃三顿，对，有人可能也会吃两顿，可能你要减肥。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呢，就是你要有规律的，对，然后每天要持续的吃，持续的吃，这样你才有可能，然后有力量，然后去做其他的事情。那所以说，既然吃饭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规律，那对于我们的去遵行神的话语来说，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对，那我们就要来去持续的来去服侍神。对，我们不会要来去因着我们的心情出了问题啊，或者甚至我们的身体出了问题啊，或者我们遇到一些什么突发状况啊，好像我们就会停止遵行神的话语或者服侍神，而是呢，我们要在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规律的能够来去愿意来去服侍神，能够来去做神的工作。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才会能够来去真的好好的健康的成长。对，那接下来第三一个，那我们就知道在吃饭的时候呢，我们还要注意平衡配搭。对，那对于不同的食物呢，我们都要吃，不能只是吃一些自己喜欢的。对，那昨天然后我在王定学家住，我们还在聊这个吃这个酸奶的事情，吃奶的事情。然后对，那然后我们家好像都不能喝奶，一喝奶好像就拉肚子，所以呢我们就买那种没有乳糖的。对，那你想，但是虽然这样可以，但是你想，当然我自己我是喝奶非常少，所以就是可能在某一些方面是缺少一些营养。但是呢，那我们知道对于吃饭来说，那我们就要来去配搭着，不能够来去只是吃一种。对，那当然就对于我家，那我有三个孩子，那我的大女儿跟二女儿吃饭就完全不一样。对，那我的大二女儿呢，她就喜欢吃肉，她就非常不喜欢吃菜。那我的二女儿呢，她就来去偏向于吃菜，然后不怎么愿意吃肉。对，那就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挑食。那当然我自己是无所谓，因为我管孩子好像没有什么经验，好像你就只要吃就可以了。但是我爱人就不同意，他说非要强迫他们，然后要来配搭，然后既吃肉多的，然后就要吃点蔬菜，吃蔬菜多的，然后就要吃些肉。对，那我们知道就是这样是对我们的健康是有益的。对，那所以说在这一点呢，那说到我们来去服侍也是完全一样的。对，那我是2011年9月来美国。对，那我12月信耶稣。对，那信了耶稣之后呢，那我也是喜欢在教会里面，然后就是做一些事情。那当然喜欢做什么事情呢，我喜欢去厨房，然后去厨房呢，然后帮着切切菜啊，或者炒一炒什么东西啊。那当然我以前在阿克森那个教会，就是每个周五有团契的时候，就是大家轮流做饭嘛。对，所以呢，我就比较喜欢在厨房。对，我觉得这个地方挺好的，然后也不需要有什么干扰，然后你就或者打扫打扫卫生啊。对，但是呢，我虽然喜欢做这个呢，但是我就不喜欢做其他的东西。 那比如呢，那去跟别人聊天，然后来一个人呢，你就主动的跟他聊天，或者是呢，那传道人带着你要去探访人，对，或者是有的传道人就说，你看你都已经信主了，然后你也知道了一些东西呢，你就开始带查经吧。那所以说这些事情呢，我都会推脱。对，那我记得上有一次那个传道人，然后就告诉我嘛，然后他就说看到了来了一个陌生人，他说，哎，杨庆武，你赶紧去跟他说话，赶紧跟他聊天去。那我一听，然后其实我就不大高兴，因为我不想做这个事情嘛。然后我就在心里面还在嘀咕，我就是，当然我没有说出来了，我就想，哎，你是传道人，然后你不去，你看你让我去，然后对啊，所以说，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不能做，我就只做我所喜欢的事情。那你想吗？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显然就好像已经换成了一种挑食症，我只是挑我喜欢的，对。但是呢，这样其实对我的生命成长肯定是不行的。那当然后来呢，那我就还是慢慢然后参与到其他的服事里面。虽然在这个服事的过程中，然后有的弟兄姐妹然后就会说，然后你没有你做的，因为那刚信主，你可能有很多东西都不懂嘛。然后你在带查经的时候呢，你可能讲半天，别人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然后当然你自己思路也不清楚。对，我记得有一次，然后有一个弟兄还来说我，对，当然说了之后，然后那我自己其实知道我确实说不清楚，因为刚开始信主的那一段时间。但是呢，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那我还是继续来参与的服事。所以呢，在这样的不同的配搭中，就能够来去看到啊，生命确实会在成长，虽然成长的还是很慢。对，那所以说，对于弟兄姐妹来也说，就是那我们信了主，我们不但是只是做我们所喜欢的事情，对，那我们也是只要有服事或者有弟兄姐妹，当然咱们教会有长老，对，或者还有执事，那当他们来去邀请你或者告诉你的时候，你就来去大胆的能够来去参与进来。对，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做得很完美，但是只要我们有一个愿意这样的心，彼此的能够来去做不同的服事来配搭，这样你的生命就能够成长的非常的健康。对，那所以说这是第三一个。对，那还有第四一个呢，就是说对于食物来说呢，其实这也是一种享受。那我们知道，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说神所赐给我们的是要来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让我们能够来去愿意来去享受他所赐给的东西。那对于吃饭，当然是这是非常一个自然的一个事情了。对，我们不需要然后去做什么事情，就跟呼吸一样，好像你每天都自由的呼吸。那我们先吃饭，然后就每天就吃饭，并且呢，当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还要来去享受这个吃饭的过程。你比如说，然后品尝一下，那今天早上然后我就品尝了，然后刘姐妹然后做的酸奶，然后对，然后你就哎，我就要尝一尝这个酸奶到底跟卖的酸奶有什么区别，然后哎，是的，然后对啊，就说那我们吃饭的时候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你不是在很讨厌它，但是你如果没有厌食症的话，就是你还要享受这个吃饭的这个过程，然后再想一想，哦哇，真的是非常好，你就很感恩。对，那所以说对于服侍神来说，其实这不是一个重担。那当你想到这是一个吃饭神样，哦，你要来去品味一下，你要想一想，哦，神界的这个事情要让你学什么，然后神界的这个事情让你看到你哪些地方有问题，那你就会能够来去知道，然后哦，原来不是一个压力，而是一个很放松的一个过程。对，那当然就对于吃饭来说，很多的化学过程我们也不清楚，但是你还是会吃的。但是呢，你只要吃下去，它在你的体内就会改变，就会反应，就会能够来去带你健康。那就是说，当你参加一些服事的时候，你可能还没有完全了解那些服事里面很多的东西，但是呢，只要你慢慢的开始做，神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把我们能够来去建立起来。对，那刚才然后我就提到了，然后对于食物来说，然后这几点，那当然对于弟兄姐妹来说，你可能还会想到关于食物很多其他的各个方面的特点。那当然还好，如果你想到了之后呢，你就联系到然后我们怎么能够来去遵行神的话语，能够来去做神的工作，这样呢真的就对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去带来非常大的益处。对，好，那对于吃饭呢，那我自己也是这里想分享一个啊小的一个见证，我也是从另一个姐妹能够来去听到的。对，然后呢她有一次然后就去那个密苏里州啊圣路易斯那边，对，在那边那个教会，对，然后在那边教会呢，那边的弟兄姐妹就说，哦，那我们现在呢要去其他地方然后找一些好吃的。对，所以他们呢就从圣路易斯然后开车到芝加哥那边。那因为圣路易斯那个地方还是应该比起芝加哥来应该是小一些，好像好吃的东西没有那么多嘛，所以他们就开车然后开到芝加哥。当然去到那边当然还是会接触那边的弟兄姐妹嘛。 当然他们在接触那边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在聊天的时候就聊起来，然后呢那边的弟兄姐妹就听说他们从圣路易斯开车然后到芝加哥去找吃的，他说啊，那我们以后我们是最近计划我们要开车去加拿大多伦多，好像听说那边的唐人街好吃的东西更多。对，那我们当然了，那我们是为什么说这个事情呢？那我就想，那为了一些吃的东西呢，我们可以花上很多的心思，对，花上很多的意念，我们可以开很远的车，可以花很多的钱。对，那对于一切遵行神的话语做主的工作也是我们的食物，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来去更花上很多的心思意念，能够来去愿意把我们的时间能够来去金钱放在遵行神的话语做主自己的工作上面。对，那所以说对于做主自己的工作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对我们的生命成长是很宝贵的。对，那接下来呢，在这里面这一句话里面，那耶稣告诉我们他说什么，你看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对，所以呢主耶稣他自己怎么说，他说我来是被怎么来，是不是我主动啊，他这里面是什么，是被差来的，他自己呢是神差他过来，所以呢就在这个过程中，那我们知道就是说神派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有一个使命的。对，就是神看中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他愿意来去使用他，让他能够来去完成这样的一个使命。那我们知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他非常的清楚，他来就是要来去担当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又从死里复活，能够提供给我们一个方法让我们跟神能够来去在一起。对，那所以说对于耶稣来说他是这样的，那对于我们呢，那我们下面要就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17章18节。对，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然后这一段话。他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对，那这里面呢我们知道是耶稣跟他的门徒说的，他是被上帝差来的，那我们呢，所以你看他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那我们就看到那个他们是谁，对，他们就是我们，然后就是我们已经信了耶稣的人。那所以说呢，耶稣带着一个使命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同样的也是有一个使命，所以呢我们在听神的话做神的工作，这个不单是一个任务的问题，而是说神然后给我们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也有一个这样的大的一个使命。对，所以说当我们来去做神的工作的时候呢，那我们也是更要想到我们是有使命在身的。对，那我们要为了这个使命，我们的目标要定睛在这上面，能够来去好好的能够来去快快的能够早一天能够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对，那当然呢我们知道就是神不但然后给耶稣这样的使命，但是呢耶稣在做的时候他自己也清楚神为什么这样做，因为神是爱我们，神也非常的爱耶稣，所以说当耶稣愿意去听神的话在做的时候，他是带着一个什么的目的呢，就是完全要来去讨神自己的喜悦。所以说当他愿意遵行神的话语听神的话，是为了要去让神高兴。对，那所以说这一点呢其实对于我们自己也是非常的重要。对，所以呢当要我们来去服侍神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要抱着一个来去讨神自己所喜悦的心。对，那当然这一点呢我不知道然后在座有没有来还在正在谈恋爱。对，当然就是如果你现在没有谈恋爱，你要已经结婚之后的，那你就会能够体会一下当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的状态啊，当你喜欢另一个人的时候呢，你会做什么？你肯定还就整天要想着，然后怎么样来去讨他的喜欢？哎，他喜欢什么，然后你就做什么。然后，那我今天也是啊，刚才还在跟那个王丁他们一家在分享，就是我自己，然后在谈恋爱的时候，我跟我爱人，那当然我以前的本科专业是兽医。对，所以呢我会学一些营养的课，我觉得我知道有一些东西也是不能吃的，然后有些东西实际上是有病的，所以我是绝对不会碰的。你比如说那路边摊呀、什么那种烧烤啊，或者是那种麻辣烫啊，这个东西我是绝对不会碰的。但是呢当我认识了我的爱人之后呢，他喜欢吃的事情。对啊，那所以说当他喜欢吃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就完全放弃我自己的原则，然后只要他喜欢就可以。对，所以说不管他去哪里吃什么东西我就会陪他去。对，那当然我也说就是刚结婚之后呢，这个事情就没有维持下去了，然后我就开始又把我自己的原则拿出来了，然后对，但是呢有一点呢，那你就会体会到就是说如果我们是为了一个爱对方的时候呢，你做事情就没有任何的压力，你就非常的喜欢，然后你就想一想，哦原来哦他喜欢这个我就会给他预备好，哦他喜欢这个我就会给他拿。 对，所以说呢，当我们有一个这样的能够讨神所喜悦的心的时候呢，那也是对我们自己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对，好，那当然就是看完这个，我们为什么要来去好好的遵行神的话语，做神的工作，这个原因，那我要来去强调一点，那对于这几点来说，这是对于谁来说的？那实际上我们知道，耶稣是对门徒来说的，就他们这些人已经跟随了耶稣，所以呢，前面这些原因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必须已经来去看到耶稣的宝贵，已经接受了他做我们的救主，就我们的生命已经被改变了，否则的话，我刚才说的这一些，甚至我后面下面讲的这一些，都没有办法对我们起到任何的作用。那为什么呢？那我们在这里面还读一段圣经，在哥林多前书2章14节。对，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他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对，那所以说这一句话呢，提到了两种人，一种叫属血气的人，一种叫属灵的人。那简单的说一下，就是有一批人，他们已经接受了耶稣做他们的救主，他们的生命已经被改变，重生得救，是属灵的人。那有一批人呢，他们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他们还是属于属血气的。那当然我们还没有那个属灵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来去理解神的话语，那就更不要谈能够来去做出来了。对，那所以说如果那在座呢，可能还有，我不知道有没有还在寻求神的，那如果还没有接受耶稣做救主的话，那其实我刚才说的一些可能不一定产生作用，不但不产生作用，可能还能让你把你 push 得更远。对，那因为我们就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在一个人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些神的教导教导他要做这个要做这个要做这个，否则的话他就把它当成一种宗教，对，他没有办法能够来去接受它。所以说这一点是对我们有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只能够来去先接受了耶稣做我们的救主，生命改变，才能够来去明白神的话语，也愿意去做，并且能够来去抱着一个能够讨神自己所喜悦的心。对，好，那对人做神的工作这么的重要，那到底什么时候要做呢？什么时候时间到底在什么时候呢？所以呢，在接下来第35节那样，这里面你看他这里面说，他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对，所以呢，当门徒回来之后，他们问耶稣的时候，那耶稣就这样的去反问他们。那他首先就说，他说你们岂不说？那当你看到这个反问句的时候，那你其实就来明白，那耶稣他想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那我们知道，就是说，耶稣其实就是说，你自己所认为的要做工的时间其实是不对的。那对于这个事情呢，那我们知道，就是耶稣在之前应该也提醒过门徒很多次，就告诉他们说，趁着白日要赶紧做工，对，因为黑夜来到之后，我们就没有办法来去继续的做工。但是呢，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呢？其实呢，门徒总是觉得时间还不到，然后时机可能还不够，对。那所以说这里面呢，那耶稣自己就特别的能够去提醒门徒，就是当做神的工作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按照我们自己的时间表，那我们自己的时间表往往都是不对的，对。那所以说我们要来去更加来去愿意顺服神自己的时间，对。好，那其实呢，我们今天不是来看，是之前这段背景的介绍里面是说耶稣如何的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去传福音，能够来去谈到最后带他信主。那我们刚才也是说，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他们是没有什么来往的，那如果耶稣做这样的选择要经过撒玛利亚，那我相信如果他要是跟门徒在说的时候，门徒肯定有许多的意见，并且呢，如果要是门徒说看到然后耶稣然后竟然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去谈到的时候，然后这些门徒肯定也会提出自己的想法，他们就说，你看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跟外邦人居住，他们混在一起，好像跟那些罪人在一起，那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来去有办法能够听到神的话语呢？并且你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我们知道她自己是有5个丈夫，对，她自己有很多的罪在她的身上，对。那所以说，但是呢，你看到我们看到耶稣他却怎么了，他根本没有去顾及这样任何的这些外在的条件，不管其他的背景怎么样，但是呢，他是却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自己的需要，对。 那所以说在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知道，就是在做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不要用我们固有的一些观念来去限制神的作为，而当神如何让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就很顺服的去做。当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其实是真的神在做工，神的时间是比我们的合适，神的时间就是最合适的。对，那对于门徒来说，那他们到底他们的问题到底在哪里？你看这里面耶稣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对，那门徒说还有四个月，那门徒的心里呢想的什么？他为什么说还有四个月？嗯，对，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说那门徒其实觉得这个工作还是太难了，你知道吗？还是要继续的花时间，还是继续的要做准备的工作，然后做预备的工作。对，就是说他们觉得这个事情这么短的时间，然后就开始跟他们去传福音或者做收割的时候，还是时间不够，还是要继续的等。对，那其实对于这一点呢，那在我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其实也是会常常的遇到。对，当然呢，我就是想到，然后去年11月的时候呢，我突然然后收到一个慕道朋友给我发一个信息，对，然后呢，他就说要找机会跟我聊一聊。对，那当然我要收到这样的信息呢，我是非常的高兴的。当然这种高兴的非常少，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验，很少有慕道朋友会主动给你发信息说啊，我想跟你聊一聊，然后哎，我想跟你聊一聊哎耶稣的事情或者什么事情。那当然我一看到之后我就非常高兴，所以我就很快呢，然后我就找了一个时间，然后去找他，然后就跟他聊一聊。当然在聊的过程中，那我肯定会把福音要讲给他。对，那当然我要把福音全部讲给他之后，看到他也没有什么兴趣。对，他只是说呢，因为他所认识的老乡，当然我们都是山东人了，然后已经都大部分好像都离开那个地方了，哎，就突然好像想起来有一次来教会，然后说我是山东人，所以他就想要找我跟我聊一聊。对，那当然那我一听他这个想法，我就觉得有点不大，就是怎么说呢，然后就感觉有点灰心，好像他只有找我聊天，原来不是想要真的听福音，还只是要找一个老乡然后聊聊天。那当然我还是会说啊，欢迎你可以来教会啊，不过他已经明确的告诉我说他不愿意去教会，他说呢，如果你私下里有一些小的聚会的话，你可以邀请我。对，那我一想哦，我们应该也是有一些私下的聚会的，我说好，然后当我们有这样的聚会的时候，然后我就邀请他。那不过后来时间很短嘛，也就没有多少的机会然后能够来去邀请到了他。但是呢，那今年他过年有一段时间然后回家了，回家之后呢，回来之后他又联系我，他说啊，我回家了，然后带了一个小礼物然后给你啊。那当然那我也不能立马拒绝吧，我就说啊，那好啊，你给我吧。但是呢，我说那你就来教会，然后周五的时候来教会，然后来送给我。哎，他也答应了，然后所以呢他那个周五呢就果不其然然后就来了。对对，那来之后呢，那我自然的就邀请他，然后去参加查经班。那当然我也是从去年我们那边，然后就是每个周五就专门成了一个小的一个 group， 就专门跟第一次来教会的慕道朋友来去聊。对，那我们就是很简单很系统的就把福音简单的分享给他。对，所以说那天呢，那正好像当然我带那个组，我就又把福音然后来去分享给了他。当然他还是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好像感觉好像这个也是不错的，但是呢我可能还是没有办法能够来去接受。对，那所以说经过这两次之后呢，其实我自己就比较失望，我觉得这个人信主应该非常难了，然后所以呢以后邀请的积极性你知道也没有那么大了。但是呢，当然今年那个三月，那我们那边有那个福音那福音布道会，那我就想哎呀还是邀请他一下吧。不过当然我邀请他的时候呢，我根本没有抱着期望他会来的。对，但是呢哎我发了信息，哎竟然他说哦他要来。对，当然那天晚上果然他也来了。对，来了之后呢，那我就很高兴了，我就陪他一起参加布道会。对，那当然布道会结束之后，那这个讲到人，然后他就开始呼召。哎，呼召的时候呢，说有没有人愿意信耶稣啊？哎，他就曾站起来了。以后，当然呢，我就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奇妙。我就因为根本没有想到，我甚至那次不想再邀请他了。但是呢，哎，就我这样继续的去做邀请他的时候，哇，他竟然就愿意信主，并且呢，上一个月4月份那复活节之前，然后他就受洗。对，就是他自己已经非常的清楚，他也说哇，这是神在感动他。对，那所以说透过这个事情呢，我自己也是看到，那虽然我现在在读神学院，当然我昨天已经毕业，然后对，但是呢就说我在做神的工作的时候，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加上一些困难， 我也觉得，哎呀，我要去判断一下这个人可以不可以。但是你发现吗？那神做事情根本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就是要忠心的去做，就是愿意去的做，神真的就会在这里面能够来去做工作。对，所以说也是来去求主能够来去帮助我们，就是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难处，先不要自己设下一些的障碍，我们就愿意忠心的这样做，神来去必定会在这个时候能够来去做工作。对，好，那接下来还有一点呢，在第35节后半段，那这里面耶稣说什么？他说：“我告诉你们。”然后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对，那所以说，当耶稣在这样的说的时候，他让门徒去看那些庄稼，他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显然就是说，那耶稣让他们看，其实这些庄稼已经熟了。那我们知道，其实这里面的庄稼并不是指着当时那些种的，而是说属灵的层面，就是这些撒玛利亚人其实已经他们的心已经预备好了，可以接受福音，可以能够来去信主了。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之后信主之后，他就跟别人分享，那别人的反应呢？所以有很多人说，哦，那我们要来去信，并且他们说呢，我们并不是因为你，我们是因着听到你的话，然后真的见到了耶稣，他们就来去愿意来去相信。那所以说，就是说对于为主做工的时间已经能够来去到了。那我们也是知道，就是说在美国中部其实有很多的教会，还有很多的查经班。对，那我们成立教会、成立查经班，不单是说为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成长，我们要来去带这些慕道朋友能够来去信主。那当然要每个教会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呢，一般都是在开学的时候呢，你就会然后举行一些迎新会啊，对，然后一些的这样的活动，能够吸引这些同学能够来到了这个教会里面。当然那个时候呢，一般会有人比较多。对，来的比较多，但是呢，当这个聚会结束之后，在下一个星期能够再来到教会的，其实已经非常少了。对，那能够当然一个整个的学期，如果你这样一直的邀请，然后一直的去让他们来的话，最后能够留10个左右，你知道吗？就在美中那个地方已经非常的不错了，你知道？对，因为那当然我们在那边的时候，学习到最后好像也到不到10个，对，大部分人还是中间就听一次或者就走了。但是呢，你知道，那这些人他们可能这一生也就只有这一次，对，或者说你帮助过他，他要给你还一个礼啊，我就来一次，对。那当然有的人呢，恰巧好像来好奇心来看一下，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其实他们真正有机会接触福音的机会还是非常的少的。对，那这样的过程中，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要来去赶紧好好的能够来去把福音能够来去分享给他，就是你不需要有很多的顾虑。对，那当然就是说这个命令呢是耶稣在什么时候发出来？那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到现在都2000多年了，对，那个时候那些人都已经预备好了，那何况我们现在呢？对，所以说也是求主能够来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做工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要来去赶紧做。对，那如果要是在不做以后发生什么情况呢？然后在这里面你看耶稣在说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他这里面说熟了之后，里面你看在你的圣经里面应该有一个括号，这里面写的叫原文是发白。那什么叫发白呢？那我们知道庄稼熟了如果不收割会发生什么情况？有姐妹做植物肯定是知道，然后再不收然后就都掉在地下了嘛，然后就对还发白了嘛，然后就浪费了嘛。那我们知道就是时间到了，我们不需要再去等了。对，如果等的话我们就错过了。对，那对于其实这一点呢，我自己至少说有2次错过了这样的机会。对，有一次呢，我跟一个当那个人是刚信主了，刚信主之后我无意中听到他说他要回国，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妈妈得了重病。对，那我就想，哎呀，我一定要找个机会，然后要赶紧让他跟他说一下，你回去之后要先跟你妈妈传福音。但是后来呢，那我知道其实他没有回去，他妈妈已经离世了。对，那我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呢，后来又有认识另一个弟兄，他是一个他的一个亲戚，然后得了肝癌。那我有了上一次的经验呢，那我就当时我就告诉他说，我说你要赶紧然后跟你这个亲戚传福音。但是呢，其实很不幸他还没有传，那天当天晚上，因为他在国内嘛，当天晚上他那个亲戚然后就过世了。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样的机会其实真的是转瞬即逝。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他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来去赶紧能够来去把福音能够来去传给他们。对，因为这样他们才有可能能够来被得救，然后才能够来去跟我们一样能够来去进到神自己的国度里面。对，所以说我们不要再等任何的机会。那我们知道就是上个周日的时候，在俄罗斯有一架飞机出了事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新闻。对， 啊，当然就是事故，当然最近常常有飞机发生事故，当然这个事故呢特别的怎么让我们特别的难过。对，那就是发生了事故之后呢，就有的人还一直在飞机里面拿行李，就是他们在拿行李这个时候就是拦阻了后边那些人出来的机会，所以最后好像有41个人然后最后就烧死在里面了。对，那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就是几秒钟的事情，好像就这些人就没有办法得救了。那对于一些救恩同样也是这样的，对，可能我们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就没有机会了。所以也是来去求主能够来去帮助我们，能够来去抓住每一个机会。对，我们其实现在不需要再顾虑那么多，当然我们现在能有很多的亲戚啊，我们的朋友啊，他们可能还没有听到过福音。对，那我们就找人机会赶紧能够来去把这个福音能够来去分享给他们。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迫切的心的时候，神必定会在这里面能够来去做工作的。那说完我们做工的时间到了，那我们就接下来看一看那到底如何的做工，有哪些方法。那所以说接着在这个第37节里面，你看耶稣他说了一句话，他呢，当然他是引用的一个俗语，他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对，那所以说这里面至少提到了两批人，那一批呢是在撒种，一批是在收割。就说我们看到在做主工的时候，第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来去学会配搭，我们并不是自己一个人好像在拼命的做拼命的做，而是说要来去你发生不同的工作，然后来去一起的能够来去服侍神。对，那其实呢对于配搭来说，那我们也看到对于配搭做工我们也可以分的，就是你可以不同的阶段，那当然就是对于撒种的收割的显然是不同的阶段，就是你这个时候是需要配搭。那对于同一个阶段呢，你看他这里面也是说，就是说这话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这是第38节在里面提到说，那不但是在不同的阶段我们需要有不同的人，在同一个阶段我们也是需要有很多人一起。那今天上主日学的时候呢，那杨弟兄就在提到说那个以弗所书里面就是各节各按功能然后要连在一起，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我们要来配搭连在一起，这样的时候呢才能够更好能够来去做神自己的工作。对，所以说在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就是要来去有更多的能够来去配搭，有一个愿意的心，多多的参与进来。对，所以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的做工会果效会不一样的。对，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呢，在第38节那个 A 里面，这里面提到说说什么叫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那这里面呢我特别把这个字去然后传出来，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就知道收割庄稼去哪收割，在家里能不能收割庄稼？显然在家里是不能够收割庄稼的，除非那你现在你在后院里面可以种一些，然后对，但是呢正常情况下你要去到田地里面去收割。对，那你说当并且耶稣就告诉我们，你要是去并且是就是说你要去到外面去，去到那些有庄稼的地方，并且你要来去积极主动的去，而并不是说一直在犹犹豫豫的。对，那所以说对于这一点呢，那也是来去求神帮助我们。那我也是刚刚弟兄姐妹来去交通，就知道咱们平瑞这边应该华人也不少，对，可能比不上其他地方有好几千好几千的，那这个地方应该1000左右还是有的，但是呢其实真正能够我们接触到的还是非常的少，那来到教会的其实也没有很多。对，那所以说也是求主帮助我能够来去还是可以抓住一些机会就去转一转呀。你可能在超市里面的时候啊，然后去到学校里面，当然这个 Bradley 这个 University 也不是非常的远，那你就去走一走啊，然后去转一转，其实总是还会能够碰到机会的。所以说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多多的然后利用这个机会能够去。对，那我们也是很感谢神，然后神赐给咱们这么一个大教堂，然后对能够坐很多人。对，那所以我们也是求主帮助我们要一个有积极主动的心多出去，只要出去神就会能够来去预备，对，能够预备他们能够来去一起能够来去得这么好的能够来去福分。对，好，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在第38节里面这里也提到另一个，他说啊，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那所以说这里面耶稣也是非常的提到我们，就是呢我们做主的工作劳苦不劳苦？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你觉得劳苦是不劳苦？他这里面说谁劳苦？他说叫别人劳苦，你看吧，他说你看 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所以呢，当我们真的去做神的工作的时候，并不是只是我们一个人在做了，其实已经有很多的人已经做了预备的工作。但我们当收割的人，你知道吗？只是那一个阶段的时间，之前撒种的，然后准备施肥的，然后捉虫的，然后再做的，就是在各方面已经有很多人下了很多的功夫。那当我们只是说顺服神的话语，这个时候就是用福音去来去收割。那所以说，当我们在做主的工作时，不要怕劳苦。那真正的劳苦别人做了，那我们知道最大的劳苦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做了，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这些罪人已经死了，然后又复活。我们所做的就是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他们，对，然后他们的心预备好，他们就回来去接受，对。所以说，在这一点也是要让我们有一个不怕劳苦的心，对，因为我们做的实在是非常的有限，对。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不但不怕劳苦，那我们刚才不是说做主的工作遵行神的话语就跟吃饭一样吗？那吃饭怎么吃啊？对，你不肯定不是还非常的讨厌吗？你要细嚼慢咽，可能你要多多的享受一下。其实对于在里面你看，他说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那所以说在我们服侍神的时候，这是一个享受的过程。你就想象你要吃一盘好的东西，你会怎么吃？对，你可能不需要别人跟你催你，然后呢你就细嚼慢咽或者品尝，其实呢你一会儿可能是这一盘菜已经跟人吃完了。那所以说在做主的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我们抓住这个机会，能想一想神给我预备了什么，哎，神在这个事情上如何来建立我，你就能够来去不会在这个工作中有这么多的烦恼困扰，而是说只是有一个享受的心。对，好，那当我们知道就是说用这样的方法能够来去做主的工作的时候，主自己还有应许，对，他一定会来去给我们有许多的收获。那当然第一个，你看在这个第36节他就说这个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动到永生。对，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当我们来去愿意去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神来去必定来去纪念的。不管我们在哪个角色，在哪一个位置上，只要我们愿意听神的话，做主的工作，必定得到报偿。那在这里面呢，那有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10章42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对，他说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对，那我们知道这是主耶稣跟门徒说的，就是我们为了门徒的缘故，我们愿意去来去服侍他们，哪怕给他一杯凉水，然后主在永恒里面都会纪念。对，那所以说当神有这样的应许的时候，他必定能够来去成就。所以也是来去求主能够来去帮助我们。那当然你可以在犹豫啊，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啊，好像我现在做了很多，好像还没有看到啊。但是神是说在永恒里面必定会预备你，并且他说要得工价。那我们知道什么是工价呀？工价就是发工资嘛。对啊，你肯定也不是说一上班然后就有工资嘛，到月底肯定会发给你工资的，就是你不用担心最后肯定会来的。那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做主的工作的时候，那我们有一个收获，就是我们会有报酬，就是神会亲自的能够来去纪念我们。对，那接下来在第36的后半节，它叫积蓄五谷到永生。那我们看到就是工人不但收割的时候会得工价呢，他还说要来去积蓄五谷到永生。那这里面我们看到其实在这里面提到的这个积蓄五谷到永生，应该就主要就是要让人的灵魂得救，让我们工作的对象他们没有认识福音的，他能够来去听到福音，能够成为神自己的儿女。对，所以说这一点也是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就是说当我们在做神的工作的时候，他的果效跟做世界上一些其他的工作是不一样的。我们如果不是为了神的目的，我们可能做也会有一些的果效，但是那个特点呢，它是暂时的，它非常的短。但是我们为了神，我们哪怕做一很小的一点，它的果效都是永恒的。所以呢，提到这里面的时候，那我自己还有就是有一次然后听到高牧师他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然后反正对我自己触动很大的。他怎么说呢？他说叫运动不蒙神纪念，劳动却蒙神纪念。对，那当然这个是在中心的时候呢，我们在干活的时候有一次高牧师然后提起来。那我们知道可能有现在很多的人然后喜欢健身啊，然后去健身房啊，然后那你要维持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啊，当然这个是没有什么对错来说，都是好的。但是呢，这个其实你健身什么的，那你其实还是暂时的，还是没有办法能够来去维持你的身体一直不衰减。但是呢，却当你去为了神去工作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你看你不但然后身体得到了健壮，然后神还在永恒也能够来去纪念。所以说也是来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智慧， 我们同样的做事情，那我们当为了神的事情做的时候，对啊，神就回来能够来去亲自的纪念，还能够传到永恒。对，好，那接下来呢，第三十六最后半一段，他的人民说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那所以说，当我们能够来去愿意来去做主的工作的时候，在这个地方跟弟兄姐妹能够配搭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一起的能够来去同得喜乐。对，尤其是当你去跟其他的弟兄姐妹配搭一起出去探访啊，或者传福音的时候，当你看到一个人信主，其实你那种高兴真的是都没有办法描述。对，所以说也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这样做工的喜乐，能够不但我们自己得喜乐，然后能够跟其他人一起。那接下来之后呢，在第三十八节还是刚才我们读过的，看到就耶稣说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那这里面也是知道，就说虽然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没有花上多少时间，因为有很多的人已经做过了预备的工作，但是呢当收获的时候呢，我们会跟别人一起享受这样的劳动的成果。对，那所以说这个对我们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恩典，就刚才我们唱那个歌借我赐恩福，就白白得的，然后白白拿出去，就是我们做的很多的事情就是神能够来去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也是要有一个这样的心，能够来去愿意做工，能够跟其他的人一起享受能够神给我们的福分，给我们的果实。对，那最后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当我们在这样的做工作的时候，我们跟弟兄姐妹配搭的时候呢，就是让我们的关系也会能够来去越来越紧密。那你想，我们一个教会就是一个整体，对，我们神不但是看我们单独的，还是要看我们这些所有的人。对，那在这个过程中呢，那我们的关系就会越来越紧密。对，那我们也知道，然后在这里啊，王定雄告诉我说，周四的时候还有预查。对，他就说啊，预查的时候真的是也是挺有收获的，就是不但就是你把圣经的知识然后提前能够了解了，在这个过程中你还有 fellowship 啊，你还可以聊天呀、啊、什么的。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也是就是在聚会的时候一般都有预查，就我自己也是尝到这种甜头，就是不但是跟大家在一起讨论一些问题，然后你可以分享你的近况啊，分享你的挣扎呀、啊、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同工之间的关系也是越来越紧密。所以也是求主来帮助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不单是做一些事情，虽然我们知道遵行神的话语然后去做他的工作好像是在工作，但是我们更多的看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生命被连接起来，然后越来越紧密。对，好，那我今天的信息然后就分享到这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当然呢，我最后呢用了这最后一段来去总结。对于耶稣来说呢，你看他说啊，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对，那你的食物是什么？我的食物是什么？那我们会不会可以这么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就耶稣也差遣了我们。对，那所以说，那耶稣到底给我们的工作是什么？那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多少？对，那当然我们这个暑期已经到了以后，可能你已经计划好要做什么，但是呢盼望当你听到这样的信息之后，你可以来去或者来去调整一下，或者来想一想，我怎么能够来去让我这个暑期这一切的工作安排也都能够来去带来永恒的果效，能够来去讨神的喜悦。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主啊，来去喂养我们。主，我们知道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要靠你口里的所出的一切话。我们就求你自己让我们有一个乐意的心，我们不单是在读你的话语学习，而是愿意遵行。当我们这样遵行的时候，你必定能够来去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你。我们就求你自己亲自的能够来去赐福主啊这样的话语，让我们每一个人主啊都能够有一个心，能够快快去做你的工，能够扩展你自己的国度。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好，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诗歌本的463首，我们有一故事传给万邦。
我们有一故事传给万邦， 能使人心回转归真，这故事真实又美妙，满有平安与光明，满有平安与光明，因黑夜必要转为晨光，道正无更显得辉煌，基督国度就降临地上，全地充满爱与光。我们有一诗歌唱给万邦，能使人心向主归向，这诗歌能胜过罪恶，能粉碎利剑矛枪，能粉碎利剑矛枪，因黑夜必要转为晨光，道正无更显得辉煌，基督国度就降临你地上，全地充满爱与光。我们有一信息传给万邦，住在高天掌权作王，差遣独生子救我们，真神的慈爱无量，真神的慈爱无量，因黑夜必要转为晨光，道正无更显得辉煌，基督国度就降临地上，全地充满爱与光。我们要将救主传给万邦，他曾经历人间痛苦，但愿世上一切人们在真理之下屈服，在真理之下屈服，因黑夜必要转为晨光，道正无更显得辉煌，基督国度就降临地上，全地充满爱与光。
请坐。感谢梁弟兄给我们带来的信息，让我们能够抓住机会，能够传扬主的福音，抓住这个播种收割。